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7月19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要为您介绍中国亚洲和国际重要新闻，然后是连线报道和分析。刘晓波头七之日全球公祭如期举行，公祭参与人士在中国遭打压。调查伊万卡品牌代工厂的中国劳工活动人士在中国受打压，中国劳工权益受到关注。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国会推动美台军舰互访停靠，美中关系再生波澜。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白宫官员星期二晚上证实，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本月早些时候在德国出席20国首脑峰会时曾第二次会面，这次会面此前没有对外公开。两位领导人7月7号在汉堡面对面首次会谈，会谈历时2个多小时，被广泛报道。但如今有消息说，当天晚上参加为20国峰会首脑及其配偶举行的晚宴时，川普和普京还曾第二次交谈。针对媒体报道，川普立即在推特上反驳说，关于跟普京秘密晚宴的假新闻令人作呕。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说，两个人第二次会谈大约1小时，目前还不清楚会谈的内容是什么。白宫对事件的解释截然不同，不具名的官员说，川普总统和普京总统之间没有第二次会谈，只是晚宴结束前短暂交谈罢了。在另一方面，白宫星期二晚上宣布，川普已经决定提名前犹他州州长、前驻华大使洪博培出任下届美国驻莫斯科大使。美国对18名伊朗个人和团体实施新制裁，指控他们支持德黑兰的弹道导弹计划。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宣布了针对两个与伊朗精锐部队革命卫队有关的组织的制裁，称这些组织呢参与了弹道导弹的研究和开发。国务院还说，伊朗在中东的活动破坏地区稳定、安全和繁荣。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5名个人和7个实体，称他们支持伊朗军事采购。制裁还包括财政部认为参与了设在伊朗的跨国犯罪集团的另外3名伊朗人。制裁包括冻结所针对的伊朗人可能持有的在美资产，并且阻止美国人同他们有业务往来。在纽约联合国，伊朗外长扎里夫对美国之音表示，制裁不幸地成为美国的坏习惯，美国可以期待伊朗的报复。缅甸调查人员认为，恶劣天气导致上月一架军机坠毁，机上122人全部丧生。中国陕西工业集团生产的运八200F型运输机6月7号在从缅甸东南部城市莫吉前往缅甸最大城市仰光飞行过程中从雷达上消失。海工搜索和救援人员呢，在飞机失踪后数天，在安达曼海上找到漂浮的飞机碎片和数十具尸体。缅甸国营媒体说，飞机上被称为黑匣子的飞行数据记录仪和驾驶舱的语音记录器显示，飞机在机翼结冰后垂直向下。另外，飞机坠向地面过程中呢，还遭入突如其来的侧风，导致发动机熄火或丧失控制飞行高度的能力。机上大部分乘客是军人家属，残骸中发现许多妇女和儿童的尸体。亚洲首富王健林近来突然陷入困境，他领导的巨头公司大连万达集团正面临着中国当局的一系列监管调查和行动。中国政府最新的行动是要求银行停止向万达的海外投资放贷。万达拥有许多海外资产，包括一个好莱坞制片公司和美国最大的影院连锁 AMC。六月初，万达的金融业务受到监管机构的审查，随后万达将旗下的一部分项目以93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天津房地产开发商融创中国。王健林被认为与中共关系紧密，政府拿王健林开刀，使中国商界为之震动。知情人士表示，许多人在问政府，这是不是在向所有私企释放政治信号。美中两国星期三将在华盛顿进行全面经济对话， 新机制下的首次经贸对话，将对两国在川习会期间为缓解贸易紧张而实施的百日计划的成果进行盘点。但是近期的贸易数据以及朝鲜核危机均未缓解，加之两国在双边贸易方面有目标差异，消息人士认为对话仍难消除贸易纠纷隐患。中国裔作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上周四呢，在沈阳一家医院不幸去世，7月19号是他的头七。一些08宪章联署人呼吁举行公祭，许多支持者连日来举行各种悼念活动，对这位著名的中国政治犯表达敬意。大连维权人士江建军和王成刚两天前前往旅游景区老虎滩，在巨信刘晓波海葬水域的岸边摆放蜡烛鲜花致哀，并将相关的视频传到网上。随后不久呢，传出江建军被带到派出所接受传唤，美国之音致电他的妻子的手机刚接通就被挂断，随后拨打同一号码，对方已经关机。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等10多名维权人士在济南街头拉横幅悼念刘晓波博士。年逾八旬的孙文广教授是08宪章的联署人之一，他在网上发表祭文称刘晓波是一只号角。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周一发表社评说，境外对中国崛起怀有敌意的中国流亡人士借着舆论绑架刘晓波和刘霞，给刘霞现在的状况定性为遭到迫害，向中国政府提出种种质问和要求。在中国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7月13号因肝癌病逝后的头七之日，刘晓波的遗孀刘霞巨信在云南被旅游，而刘晓波的家人会在家中拜祭，但因被国宝严密监视无法去海边。据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的最新消息，刘霞一名亲属星期三中午表示，刘霞仍在云南被旅游，由弟弟刘辉陪同，但两人都不能直接致电北京的亲属，因此不知道两人怎样按中国的民间习俗来祭拜刘晓波的头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7月18号被外媒问到刘霞情况时重申，刘霞作为中国公民，有关部门会保护她的一切合法权利。今天是7月19号，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去世的头七之日。自由刘晓波工作组呼吁全球各地举办因抗争得自由的公祭刘晓波悼念活动。公祭倡议呢，在海边或江边摆放空椅子，默哀并三鞠躬，纪念刘晓波被禁止出席诺贝尔颁奖典礼和被海葬。该组织还呼吁民众将悼念照片、视频等上传到社交媒体平台，反对北京的打压。现在呢，我们就连线正在波士顿参加公祭活动的刘晓波夫妇的好友贝岭先生。贝岭先生，你好。贝岭先生，贝岭先生，我们试一下。贝岭先生的线路看来现在出现了技术故障，我们啊，过一会儿呢，我们把他再接回来。根据自由刘晓波工作组今天发布的信息，在刘晓波去世的头七忌日前和当日，中国警方对组织和参与公祭活动的人士进行打压，打压措施呢，包括被旅游、被加强警力看守、被电话警告、被约喝茶等等。详细情况，现在我们就连线人在北京的刘晓波生前好友、欧洲议会萨哈罗夫人权奖获奖人胡佳先生。胡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胡先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自7月14号以来受到软禁的这个情况，以及其他呢，您所知道的因组织和参与刘晓波纪念活动而遭到警方打压人士的这个情况好吗？
明白。这个实际上从晓波的这个病症的信息被曝光以后，6月27号我就已经处于人身自由受限的状态，而7月14号就是晓波去世后的第二天，国宝方面已经明确的向我宣告，从即日起就是14号到刘晓波头七，至少到刘晓波头七这期间，我是完全受到管控，不能够参加任何，也不能够组织 任何形式的对刘晓波的悼念活动，比如说去沈阳那边去参加他的这个遗体告别以及追悼会，或者说在北京这里举行追思会，以及用我们的方法，比如说到佛教的寺庙啊去祭奠他。那这种形式的话，其实在中国北京这里已经，比如说何德甫先生也是这样一种状态。那么在其他地方，比如广州那边，像莫之曲先生啊，野渡先生啊，他们都受到了这个警方的警告，就上门警告，甚至野渡先生今天差点就被警方带走。那么最主要的那个江建军和王成刚两位就是行动者，他们在17号的时候率先去老虎滩纪念小波，但他们现在的这个命运其实应该说是目前打压形势中最严重的啊，被行政拘留10天。
好的，那胡先生，请您再介绍一下你们这些受到严密监控的人士呢，是如何来纪念刘晓波头七忌日的呢？
像我的话，我不能出门的情况下，因为我是佛教徒嘛，我自己家里边的书房有一个佛堂，那么我按照这个自由刘晓波工作组发起的这个全球公祭的要求呢，我准备了空椅子，然后的话在佛堂为晓波燃香，为他就是说祈福往生，同时的话祈求就是祈福这个刘霞的自由。那么只能用这种形式把自己的家里边点燃蜡烛和上香的形式，就是说为晓波做一些事情。那我想今天肯定会有一些勇敢的公民，我指的中国大陆的，他们会到户外，会找寻那个江边、水边或者海边去做这样的事情。那么他们中有些人可能也会受到报复，我们也正在搜集这方面的情况。
好的，我们感谢胡佳先生在北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刚才我们和波士顿的连线呢，这个中断，现在呢我们又把贝岭先生接回来了。今天是这个7月19号呢，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去世头七的这个日子。那么自由刘晓波工作组呢，就呼吁全球各地要举办公祭活动来纪念刘晓波。公祭呢，倡议在海边或江边摆放空椅子默哀并三鞠躬，来悼念呢刘晓波被禁止出席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典礼以及被海葬。该组织呢还呼吁民众要将悼念照片、视频等上传到社交媒体平台，来反对北京的打压。详细情况我们现在就连线正在波士顿参加公祭活动的刘晓波夫妇的好友贝岭先生。贝岭先生你好。
对，您好，听众好。
公祭活动呢是今晚北京时间8点开始，全世界各地的人们都用各种方式在纪念刘晓波。那么作为和刘晓波和刘霞认识超过30年的好友，您今天也在波士顿的六四纪念碑参加了公祭活动，请您谈谈活动现场的情况好吗？
对，那波士顿的公祭是在波士顿市政府在1989年六四之后树立的六四纪念碑前举办的。上面有当时市长亲自用英文写的“仅以此公园献给中国民主运动，以纪念天安门广场上为此运动献上生命的中华儿女。”这是在美国的由地方政府树立的最重要的纪念碑。那在上面已经摆满了为纪念刘晓波过世而献上的鲜花、蜡烛以及刘晓波的照片，并有花篮上有六四殉难者不朽刘晓波千古。在现场我们也摆上了一把空椅子，上面也附上了刘晓波的照片，照片上面写着1955至2017。这张照片也是 VOA 在全世界散发的照片之一，我看上面写着 VOA。那么这是一个痛苦、悲哀和肃穆的公祭悼念。我们按照全球刘晓波关注小组及筹备单位的要求，为他献上了默哀，为他三鞠躬。同时我们也在现场由我回忆了刘晓波在1993年来到哈佛大学应哈佛燕京学社的邀请所做讲演的 历史。
嗯，
也特别向各位回忆了1994年刘霞作为刘晓波的女友被委托在波士顿居住了两个星期的那个，这个就是让人想到感慨万千的这个历史的记忆。当时他住在波士顿的高兴先生的家里。
嗯，
我那个时候还特别从国外回来，跟小郭的女朋友，那个时候还不是太太，跟刘霞有难忘的相聚。我跟刘霞相识早于小郭，刘霞当时介绍我跟小郭认识，在他北京双榆树的家里。这一切其实想起来都非常感慨，尤其当我们知道现在的刘霞已经没有刘晓波过世前有限的自由，我们已经完全联系不上他。
嗯，
所以呢，今天的这个悼念，一共在波士顿的华人大概有将近20位，迄今他们还在这边共同来谈晓波在这边可能的一点点回忆。
嗯，
晓波在波士顿待的时间很短，2到3天。
好的，那么您刚才谈到刘晓波妻子刘霞，现在呢我们还没有听说到有关刘晓波妻子刘霞的任何消息，那您是否知道他目前的处境，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在呼吁让刘霞自由方面所做的这个努力好吗？
对，就是我们从2014年为刘霞和刘晓波的自由，一个是在监狱的自由，一个是在软禁中的自由，曾经在2014年12月10日诺贝尔颁奖典礼在斯德哥尔摩举办的时候，我和艺术家孟煌和流亡作家廖毅、流亡作家王一良四个人曾经以像纪念仪式，就像那个颁奖典礼裸奔的形式呼起世界注意。之后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主席和瑞典皇家文学院常务秘书长共同和我发表了一个让刘晓波和刘霞自由的长信，里面主要谈的刘霞。
嗯，
刘霞是政治犯的妻子，不是政治犯，他要他的自由刻不容缓。
嗯，
就我希望他现在在云南，假如他真是在那边被旅游，我希望他是跟我们共同的好朋友东东在一起，是由东东能够陪伴他。在那个时间东东夫妇陪伴他，虽然在警方的监视下，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嗯，
因为他在云南最好的朋友就是住在大理的周忠林夫妇。
嗯，
他们过去常年在北京在晓波家附近开了一个餐馆，晓波10年左右跟刘霞都是去那个餐馆和朋友相聚。
嗯，
但是呢东东为了让自己能够自由的照看入狱已经9年的晓波的妻子刘霞，从来不向我们对外公布任何他们之间帮助协助的这个情景。
嗯，
就我知道，唯一被允许进入刘霞家里的家属之外的，只有有限数次的，就是那个中东的妻子。
嗯，
那我们这次在台湾相见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仔细的倾听他们告诉我。刘霞在过去9年中，这9年的7年被软禁期间，这个和他们怎么样去照顾他的一些细节的情景。
嗯，
尤其我们知道刘霞后来确诊他的心脏病不是原发的，是由于常年的忧郁症导致的心律不齐，后来他的心脏病的这个症状也得到了心脏不适的情况也得到缓解。
嗯，
但是他的忧郁症使他几乎没有能力非常强大的坚强的去面对一个人没有办法面对的可怕的软禁和失身状态。
好的，
尤其今年年初的情况。
好的，我们感谢贝岭先生在波士顿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下面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中国的这个劳工权益。曾卧顶于伊万卡品牌代工厂的中国劳工活动人士华海峰、李昭和苏环于6月底获得获取这个候审。今年5月呢，这3名活动人士在与美国劳工组织中国劳工观察合作调查伊万卡旗下品牌制鞋工厂时遭到逮捕，并被关押了4个星期。6月底呢，3名活动人士都已经被准许取保候审，离开了看守所，但是释放后却遭到警方压力而被迫晋升。那么这3名活动人士究竟掌握了伊万卡代工厂的什么信息而导致被捕？ 未来中国劳工权益调查将何去何从呢？接下来我们现在就连线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劳工观察执行主任李强。李强先生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首先我请您介绍一下华海峰、李钊和苏恒在伊万卡品牌代工厂卧底时到底掌握了什么信息而导致他们被捕呢？
他们实际上了解的情况和我们在其他工厂上了解的情况也是相近的。比如说他们在这个江西赣州知道了解到这个工厂在最长的一天的话工作18个小时，然后呢工人的这个比如一个月工作350个小时，有时候呢这个工人的工资只有2400块钱人民币，而且在工人在离职的时候的话他拿不到很大量的工人离职的时候拿不到这个工资，因为工厂不要工人按正常的这个程序离职，这样的话工人自离他最后一个月工资还拿不到。我们也拍到一些视频，这些视频呢就是比如工厂有骂工人，比如骂非常这个就很难那个就是非常有侮辱女性的这种词汇来辱骂这个工人，而且这种呢现在工厂是比较频繁出现的。所以说那么这些问题的话实际上我们在其他工厂也发现了，也发现过，但是呢这次的调查唯一有一点不同的就是这次调查它的这个其中有一个设计的品牌是和美国的总统女儿伊万卡相关。
好的，那么我们上个星期呢已经可以联系到华海峰上节目谈他的情况，但是华海峰呢他由于受到警方压力最终取消了我们对他的采访。那么请您介绍一下这三位活动人士被关在看守所的4个星期当中都遭遇到什么，以及他们取保候审以后的情况，他们是否受到来自警方的压力呢？
实际上这个他们在进监狱以后，据我了解的情况大概是在6月23号，就他们在这个被释放前的前一个星期，这个当这个赣州的这个警方上就跟他们在跟其中的一个调查人沟通，就是看是不是能够把这个逮那个就是这个那个就是刑事拘留变成这个行政拘留。行政拘留的话相对来讲是有15天。那么但是在后来还是在这个就是在他们关押在一个月以后才被释放。释放的时候当时呢实际上是他们还是可以对媒体谈话的。那么后来中间就比较奇怪的就是美国的这个就路透社啊引用美国国务院当时是两名的说是介入到这个事件的这个官员的一个发言。当然我们也没有确定是否是代表官方的了，他们说这个伊万卡的这个释放这三名调查人员的释放呢是因为中国政府因为伊万卡在这个反对这个全球这个就是奴役劳工就贩卖人口上面有发言，然后中国政府未来要报复这些报复伊万卡的发言，所以说在这个伊万卡讲话的当天就把这三名这个调查人员释放了。那这个事情就变得就更复杂了。那随后大概这三名调查人员出监狱以后大概是6月28号出来的，然后他们在当时他们其中有两个因为有个人一些事情还有工作上面一些事情都去了广东，当时对他们也没有很大的限制，然后在7月4号他们回到这个老家以后马上就被政府找去谈话了，就禁止他们对外包括对媒体发言。那么后来这个华海峰还是坚决要，因为他在监狱做监狱的时候已经谈过，他说他要就把他的情况要说清楚，再对外界有一个交代。然后他发言以后，那很快，马上那个当地的这个那个公安部门也找到他，就是不要他再对这个媒体发声了。
好的，
对，
好的，我们感谢李强先生呢，让我们知道这个许多内幕。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国会酝酿美台军舰互访停靠，美中关系再生波澜。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 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啊，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不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英，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继美国参议院之后，美国国会众议院呢，上个星期审议通过2018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其中要求五角大楼评估美台军舰互访停靠的这个可能性，引发北京方面的强烈反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日前敦促美方充分认清上述法案有关条款的严重危害性，不得让包含相关条款的法案通过惩罚，不要开历史倒车。那么为什么美国国会在此刻选择推动扩大美台军事交流？这项计划有没有可能成为现实？美台军舰互访停靠对于台海两岸意味着什么？相关条款一旦成为法律，会给美中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就邀请美台关系专家和大家共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坐在我们演播室的嘉宾呢，是中天新闻驻华盛顿特派记者臧国华先生。臧先生，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你好，许博。嗯，
在台北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节目的是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先生。郑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张先生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0551，400-1200-0551。另外，你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首先来看一下2018年国防授权法案有关重建美台军舰互访停靠机制的这样一个条款。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提案表示，重新设立美国海军在高雄或台湾其他合适港口的常规口岸，并允许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接收台湾的停泊港口，指示国防部实施技术援助方案，以支持台湾发展海上作战能力的努力，包括舰船和水雷， 并表达美国应加强与台湾建立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国会意识。这是刚才这个法案的相关条款。我们再来看看台湾驻美代表高硕泰呢，他对于美国国会2018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当中有关美台军舰停靠条款的这样一个说法。
美国国会他在审查那么2018年的年度国防授权法案的，他们提出鼓励那么双方提升这方面的交流的层级啊，以及您刚刚提到有关于所谓这个军舰靠港啊，以及欢迎台湾女性，我想这部分呢是应该也是个正面的发展。我想我们政府呢也表达了我们肯定的态度，但毕竟这是美国国会的立法过程，这是美国立法部门跟行政部门之间他们继续在谘商的一个内涵。所以我们这边呢除了欢迎只要任何能够促进台美的国防合作，让台湾继续扮演这方面非常关键性的维持和平安定繁荣的角色，我想我们都乐见其成。
好的，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讨论这个问题。首先我请问臧国华先生，这个美台军舰互访和停靠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是的，
这对美中台三方都有什么意义呢？才引起这么大的轰动。
这个法案如果最后能够成为法律哈，而且能够落实的话，它的意义和影响都非常大。我们知道当初啊，这个美国跟中国大陆建交的时候，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条件，一个是断交，一个是废约，就是这个美台之间的这个防卫互助这个条约，第三个是撤军。那么从那以后呢，这个美国的军舰就没有在台湾停靠过。那我的了解是，有的时候啊，这个美国的空军还有包机在这个美国的议员参众议员去台湾比如去访问，那国防部的规定是美国的军机不能在台湾过夜。他到了机场把这个议员放下以后，他要飞到日本去过夜，然后再回来把他们再接回来。所以这个现在可能有一些变化，就是说这方面啊，这个美方本来执行的很严格。那么如果现在让军舰能够去台湾停靠，台湾的这个军舰到美国的港口也来停靠的话，军舰它代表一个国家的代表国家的意志，它是一种这个官方关系的恢复。所以这个我想这个事情啊，那台湾当然是乐观其成，一直希望能够提升跟美国的这个官方关系，但是北京看起来可能就会受到刺激，他会强烈的反对。所以意义来讲非常重大。
意义很大，就是说所以呢才引起这么大的轰动。那么我请问台湾的郑继文先生，美台军事交流目前啊达到一种什么程度，被限于什么样的一种程度，为什么美台军舰互访停靠被中国视为具有严重危害性，或者是说开历史倒车呢？
其实美台的军事交流是有台湾关系法，这个美国作为国内法予以规范的。但这个国内法其实它也开宗明义，那只提供台湾防御性的武器装备。也因此对于提供给台湾使用这些武器在质比量这个部分都受到比较大的限制哦。那另外在技术上来讲，一些可能涉及比较敏感，可能有一点这个再发展潜能的这些武器或技术，美国也予以限缩。比如说美国过去以来就是不愿意出售像潜艇这样的武器，另外台湾要自制潜艇求助于美国，美国在这个方面也是给予软钉子碰哦。那可以显见美国对于售台武器装备，尽管每年都有不少，大概都有几十亿个亿美元。马英九时代他号称这个执政八年总共买了200多亿美元的武器，也因此这个武器交流是购买是非常的这个量很大，但它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受限于这个防御性的武器。那至于说这个在更普遍除军售之外的交流，更多是只能做不能说。比如台湾一些人员到美国训练，那都是台面下进行。那而且对于一些这个专业性还有可能等级比较高的训练， 也给予台方的人员比较大的限制，这是目前军事交流的这个状况。至于说军舰互访，那大陆视为严重的危害性，那我们可以看，除了邓小平当年中美复交的一个三个条件以外，我们看现在大陆制定的这个反分裂国家法，它也律定了不容许外国干预这个中国这个两岸问题的解决，它视为内政。
嗯，
也因此，如果说美国军舰长期停靠或者停泊台湾，可能会被它视为一个侵犯这个部分的一个举措。
嗯，好的，那么张先生，您还有什么？
对，这个刚刚郑先生讲的是对啊，这个美台军事交流上，这个是有是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我们知道啊，自从1996年台海危机之后呢，这个美台之间的军事合作实际上已经逐渐在开放。
嗯，
那个刚刚郑先生讲的一点是对的，就是很多事情可以做，不可以说。
嗯，
其实啊，今天你到这个太平洋美军司令部夏威夷，你去看，我不敢说每天都有这个台湾军方的人士在那里出入，
嗯，
但是每个礼拜都有，那是绝对不会错的。
嗯，
第二个，这个台湾驻美国的军事代表团，他们去五角大楼，他不需要临时登记的，因为他们有发给他们的证。
嗯，
当然这个同等待遇，这个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北的这个办事处里，军事小组的成员他们去台湾的国防部也不需要办证，因为他们有常年的证。这个当然这个双边还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嗯，
军舰互访因为它的象征意义太大，
嗯，
所以呢这个有些事情你台面下做，这个北京看不到他也就算了，
嗯，
你这个军舰互访像等于是直接打脸，
嗯，
所以让他可能觉得接受不了。
是的，那谢谢您的补充。那现在呢，我们知道这个国会两院，参议院和众议院呢，都分别通过了这项在北京啊非常刺激北京的这样一个国防授权法案。那么我们知道，美国呢，这个从法案啊到被签署为法律，还要有很长的路要走。
是的。
那您认为有没有可能这项法案在国会通过的法案呢，会最终在美国成为法律？
目前的这个立法程序是已经走到了，就是说众议院呢，他已经院会通过了，
嗯，
但是在参院他只过了军事委员会，
嗯，
参院的院会还没有表决。
嗯，
我觉得这两个案子在两个院，在两院都能够通过。
嗯，
问题是我们要看一看这个条款的内容。那在这个众院的方面，我们看到他要求的是做一个评估，
嗯，
要求国防部对美台军舰互访做一个评估，在明年9月1号之前向国会提交这个评估报告。
嗯，
评估不代表马上就要执行，马上就要去做，只是让你看一看有没有可行性。而在参院的部分呢，这个目前的这个版本还没有最后确定。我们知道参院其实表达的只是国会的意愿，如果他表达的仅仅是国会的意愿的话，这个里边还没有法律的约束力，那将来做还是不做还很难说。
嗯，
那双方两院的版本必须最后放在一起协调合成为一个版本之后重新投票，两院通过送交总统签字，总统签不签字还不知道，总统签字以后这个东西怎么执行还要看行政部门，
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么台北郑先生，您怎么看这个美台军舰互访停靠的这个条款？您预计它最终会不会成为现实？
那我们看这个条款啊，因为现在条款还没有讲死，还没有最后的定案啊，那还要许多折冲，包括这个两院里面要核定一个版本，然后这个版本本身还要这个经过美国总统的这个签署才能落实。也因此，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认为美国的国会和行政部门一定会做更紧密的沟通。那如果说弄得太死，让行政部门毫无转圜的这个弹性，那如果说总统不签字，这个对于美国国会来讲其实也是挺没面子哦。也因此他们会这个一定会协商到一个可行的一个条款，
嗯，
让这个国会既表达他的精神他的态度，那也不会让这个行政部门这个未来难做，不会闹得中美两国为这个问题而翻牌或者全面关系倒退。 那我觉得这个方式可能会比较符合未来的实际发展。也因此，如果说未来确定的条款是按照这样子走下去的话，那我认为这个等于说双方各有所需，也各有所得，既兼顾了国会的精神，也兼顾了行政部门的操作弹性。那这个呀，这样走下去的话，我认为这个落实的可能性还是比较高的。
好的，现在呢已经有许多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要加入我们节目的讨论，我们先来接电话。首先是湖南的任先生，湖南任先生你好。
喂，
请讲，任先生。
对，我吗？
对，请抓紧时间，任先生。
啊，我是讲这个美台军舰互访，只要不违反美台关系法，基本上还是没多大问题吧。
嗯，
因为毕竟是个军舰互访，并不是什么要什么搞什么联合军演呢，那就不太那个是吧？
嗯。好的，湖南的任先生，谢谢您的评论。
这么意思，
谢谢。下一位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好。
喂，您好，主持人好，
请讲。
嘉宾好。
嗯，
中国这个国家什么都缺，从古到今啊，中国这个国家什么都缺，唯独不缺汉奸卖国贼啊！我不仇恨汉奸卖国贼，我仇恨的是说中文拿着外国护照的汉奸卖国贼。
嗯，
谢谢，再见。
好的，谢谢您。
拜拜。
嗯，宁夏高先生把我们骂了一顿。那我就请两位嘉宾回应一下这个两位听众观众的这样一个看法，好吗？
前面这位这个听众观众的说法哈，其实他讲的也对，因为这个军舰互访只是这个像走家串巷这个这个礼节性的拜访一下，没有太大的实质的意义。
嗯，
好，这是他的看法。
嗯，
但是军舰跟其他的不太一样。
嗯，
你今天派一个代表团去台湾，这个和你开着这个军舰军舰跑到这个港口去停泊，这个是意义是不太一样的。
嗯，
这个让人会想起当时美军驻台的时候的那个时候的这个情形。
嗯，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这个北京为什么不肯这个让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好的，那郑先生，您怎么看刚才两位先生的评论和问题？
其实讲到这个军舰访台啊，如果真的可以的话，其实我也很同意张先生所说，就这个象征意义大于实际啊。那特别美国如果真的那掏心掏肺完全愿意帮助台湾提高防卫能力，提高军事能力，其实他大可出售台湾可能台湾所需要的先进的武器装备啊。
嗯，
那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像 F-35 这种最新进的这个隐形战机，哎，或者干脆就卖潜艇，或者协助台湾自制潜艇，这个对台湾这个充实国防能力，这可能是更为实际的东西。那至于说军舰来不来访，可能这个政治问题，政治象征意义远高于对台湾实际防卫能力的加持啊。
嗯，
因此我认为台湾之所以反应比较审慎，那也就是看到这样子这个即使落实，对于改善台湾目前这个整个两岸军事态势大幅向大陆倾斜的状况是没有办法获得一个根本的改变。
嗯，
哪怕小小的改变可能也很难。
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会继续讨论刚才郑先生说的那个问题。那么郑先生，我想请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今年2018年通过了包含这样一个敏感条款的这样一个国防授权法案，以前有过吗？有过这方面的酝酿吗？
其实呢，关于军舰互访的这个案子，
嗯，
今年是的确是一个新的提议，
嗯，
但是有关美台军事交流或者有关大陆军事这个发展的这种这个相关的这个条款啊，过去一直都有。我们知道现在美国国防部每年都公布一个所谓中国军力报告，
嗯，
这个中国军力报告最开始就是在2000年初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国防授权法案里边要求国防部去做的，
嗯，
所以就每年做到现在。
嗯，
那美国国会对台湾的支持 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力的支持。
嗯，
那另一方面呢，台湾在美国国会的这个游说啊，这个这方面的这个做出的努力啊，也是深耕细作，
嗯，
做得很到位。所以这个美国国会从来就不缺乏支持台湾的议员。
嗯，
你提到这个国防授权法案，你提到这个军舰护法，因为它涉及到军事，所以它自然反映在国防授权法案里边。
嗯，
其实在国会现在还有一个案子叫台湾旅行法。
嗯，
这个旅行法现在在哪儿呢？在众院的国际关系委员会。
嗯，
这个案子要求什么？要求美台双方高层互访要恢复正常。
嗯，
换句话说，台湾的总统、副总统、国防部长、行政院长通通可以到华府来访问，目前是不可以的。
嗯，
对吧？我们知道这个总统只能到美国过境，而且还不能到华府。
嗯，
所以这个旅行法里边的规定就是要恢复，就解除所有的禁令，恢复正常交往。所以这个意义来讲呢，就不一定是在今年这一刻提出这个案子。当然有一个因素在，就是什么因素呢？因为在南海，中国在南海的这个这个造岛行动啊，美国有点没有办法应对嘛，所以国会有气，那拿这个东西来出出气也未尝不是一个原因。
嗯，好的，那么我再请教台北的郑先生，台湾问题历来是美中关系当中最敏感的一个议题之一，那为什么国会会选在这个时刻来碰触这个敏感的议题呢？
其实张先生刚才已经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国防授权法这几年一直不缺台湾的议题哦。
嗯，
比如去年就曾经对包括人员的这个相互访问，还有军舰这种这个停泊的这个问题，其实已经有进行过一些涉入，那似乎为今年的发展也已经在增添了一些可能之前的这个已经做好一定的铺陈哦。也因此，我认为美国国会对于美台关系的这个强化，其中包括这个军事安全这个问题，其实这个过去几年是持续性的往这个部分去推动的。它既有这个国会，其实有台的这些这个声音，这个力量比较强，
嗯，
那也有台湾行之有年这种游说力量，在逐步发挥它的效果。当然在更多的部分是有鉴于美中之间在诸多问题上，可能不只是包括南海这种岛礁的问题，还包括贸易方面的问题，还包括一些这个其他这个美中之间复杂关系这个矛盾问题，其实都让美国国会那借着这样的议题向大陆这个施展一下这个某种这个压力哦。
嗯，
那事实上这种压力对于美国行政部门其实也乐见其成，只要操控得当，那可以成为这个美国行政部门未来与大陆周旋一个很好的尚方宝剑。
嗯，
那这个筹码对于美国行政部门来讲是非常非常好用的。哎，
好的，那我们现在呢，一位叫鸡影猫的这位网友啊，他发来这样的评论，和刚才郑先生说的啊，这个不约而同。他说，美军靠岸台湾是他们的责任，因为台湾军力严重被美国打压，而导致现在的这种局面。美国有责任保卫台湾，台湾军力没法自己增强，因为美国有所限制。不然核弹台湾早就有了，也不会出现现在这种局面。就拿导弹来说，美国限制台湾具有攻击性的导弹，台湾不是没能力做，而是不能做。一位叫杜三元的这位网友，他说，美国这个举动是在告诫中共，别对台湾产生幻想。如凤凰展翅升腾，这位网友说，环球时报说，如果美国军舰停靠台湾，将是美国侵犯中国主权。那么1945年到1955年，俄国军队驻扎在旅顺口和统治了大连市十年之久，为什么俄国不算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刚才我们的听众和网友啊，这个发来许多问题和看法。待一会儿呢，我们的嘉宾会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呢，这个顺便回应你们的想法和看法。好的，我请教藏先生，一旦这个国权授权法案真被签署了法律，就是说这个计划一旦成为现实，它有什么意义？它会对美国平衡在亚太的这个军力有什么重大的帮助吗？
我觉得就是刚刚郑先生跟我一直在强调的，就是说这个军舰互访这个动作啊，它的政治外交的象征意义要大于实质的军事效能。
嗯，
好，你说到这个美国要亚太的这个军力平衡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议题。我觉得靠这个军舰的互访，美台军舰的互访是完不成这个任务的。
嗯，
它就是说，但是呢，它会这个增强台湾自卫的信心，它会增强这个美国协防台湾的这样一个印象。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对美台双方都是有意义。
嗯，好的，那么我请教台北的郑先生，如果您觉得啊美台啊您觉得如果美台真的实现了这个军舰互访或者停靠，这又会在多大程度上您认为帮助台湾抵消中国大陆日益增长的这个军事威胁呢？有实质性的帮助吗？
我认为我认为在实质在军事上这个硬实力的这个帮助真的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的有限哦，
嗯，
但是在情感和心理上，那势必会增强台湾在整个社会对于说，如果两岸爆发冲突，美国人会被支援台湾这个命题，那这个答案可能持乐观的人会更多，
嗯，
毕竟平时连美国军舰都可以经常这个进入台湾的港口访问，暂时的时候可能。大部分台湾老百姓都认为，如果两岸冲突，美国人那支援的这个可能性或几率无疑会大大的提高。但是这样的印象是不是真的会发生？那我认为可能又值得这个讨论哦。毕竟随着大陆的军事发展快速提高，比如他的这个海空军力，这几年那连美国军方都认为，对于美军在西太平洋的活动造成很大的威胁，因此许多人认为的两岸如果发生冲突，美国人会多快来帮助，那中国大陆的军力这种长城的投射人能力势必对美国考虑这个问题要这个产生更大的限制哦。也因此如果不能给予实际的真正的帮助，而只是在心理上给予一种这个温暖，或者误以为美国一定会干预，我认为反而对台湾会造成另外不可预测的一个风险。
好的，
因为你军舰互访跟驻防不太一样。
嗯，
如果今天是美国军舰去驻防台湾，
嗯，
那会改变这个军力的平衡。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继续接电话，山西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山西的刘先生，
哎，你好。
请抓紧。
我这个对这个山西的互访，这个军舰的互访，我想说一个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宁夏这个高先生啊，我想说两句。
嗯。
他这个每一次在这个美国之音这个发言呢，我都听到了，我非常气愤。我如果你要是说这个，我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嗯。
你要是有这种想法的话，你是不是也想代表中共，还是代表谁？来占领美国之音这块阵地呢？
嗯，
你还是出于一个什么想法？你每一次在这个美国之音这个发言，都这个很让我们很难以接受。
好的，
就是说这个如果就中共这个中国这个舞台上，如果要是允许这个言论自由的话，我们不用不着就在这儿说这些话。
好的，谢谢。
我希望这个宁夏这个高先生，你仔细想一想。你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吗？
好的，谢谢山西的刘先生。刘先生这个话呢，实际我们注意到了，我们注意到这位宁夏的高先生。但是呢，我们美国之音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保留这位宁夏高先生，尽管他骂我们，但是我们保留他说话的权利。安徽的蒋先生，蒋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这个电话打了200多次了，我想先谈第一个话题啊，李小波死的冤，死无葬身之地，我非常非常冤，
好的，
我非常气愤。
嗯，您讲第二个话题，我们现在主要是讨论第二个话题，蒋先生。
一般支持郭文贵，只要你反共，你反独裁，不管你是处于什么样的目的，处于什么样的立场，我们应该都是支持郭文贵。
好，我们谢谢安徽的蒋先生，对不起，时间不多，我们集中讨论这个台湾美台提升军事关系的这样一个问题。吉林的吴先生，吴先生你好。
你好。美国认为中国对朝鲜的制裁力度不够，
嗯，
他在向中国施压，提出这个美台军舰互访，这就是我的看法。
好的，谢谢您。刚才藏先生呢也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呢，可能在南中国海，这个中国呢比较采取咄咄逼人这个态势，让美国呢在这方面觉得在另一个方面找回一点找回来一点。好的，我们看到美国在台协会呢，这个理事会主席莫健，他是第一位对这项提案做出公开反应的美国行政官员。他说，美国军舰进入并且停靠在台湾港口是一种既危险又困难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藏先生，您怎么分析这位美国行政官员他对这项提案的反应？
莫健讲这个话的时候我在场，
哦，
在华盛顿的这个双向园。
嗯，
那我们知道目前这个莫健他是美国在台协会的主席，但是之前他退休前他的职位是什么？他是白宫国安会主管亚洲事务的资深主任。
嗯，
他是行政部门的人。莫健当年呢也经历过处理过陈水扁这个总统在任时的两岸的这个危机，所以呢他比较知道这个里边的敏感性。
嗯，
再一个呢，这个他也强调，就是说当时我们讨论的是参院的版本。
嗯，
参院的版本里他说这是国会的意愿，从意愿变成法律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嗯，
所以他说这个很困难。
嗯，
第二呢他又讲了一句，他说甚至还是危险的。
对，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中国大陆反对。
嗯，
那穆健讲的他代表了行政部门的立场。
嗯，
这是他一个惯性思维。我相信其实在我们谈话的时候，白宫的官员已经在跟国会协商，
嗯，
怎么把这个措辞弄得更圆融一点。就是说国会呢表达你的意愿，但是行政部门做不做由行政部门去决定。
好的，那么据报道呢，这个消息在台湾也没有收到太正面的反应。除了台湾外交部出面表示欢迎之外，即便是绿营民进党人士似乎好像也很谨慎。那么郑先生，您看这是为什么呢？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当然台湾包括蓝绿其实对于任何改善台美关系的这个发展都表示欢迎哦。
嗯，
但是这个军舰停靠，台湾社会普遍认为这是有一点这个，当然这个离正式最终确定还有一段路，最后定案的版本还没确定之前说什么都不太准。那另外对台湾而言，这个举动也是这个有点口惠实不至。
嗯，
因为真正要加强台湾防御能力，应该要供应台湾防卫所需的真正的关键的武器。
嗯，
那像 F-35 神盾军舰或者这个潜艇等等。那如果美国真的能够做到这种满足台湾需求的这些这个要求的话，
嗯，
我认为台湾的社会的反应可能应该会更为正面一些。
好的，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我们感谢藏国华先生和郑继文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美中全面经济对话将于今天展开，贸易问题呢可能成为双方争议的焦点。中国能不能进一步开放市场，明晚时事大家谈跟您共同探讨。好，欢迎收听收看。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为您报道重大新闻，深入介绍美国政治、经济、外交、人文以及美中关系的方方面面。美中全面经济对话7月19号在华盛顿开幕，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6月份创20个月以来的新高。川普总统任命了一位鹰派人物担任副贸易代表，美中全面经济对话是否会有突破？中国时间7月20号星期四早上6点钟，欢迎届时锁定收看《美国观察》。
好的，我们谢谢林森。我是许波，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